需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主想借着圣灵的恩赐做什么，像这样这些问题今天希望我们可以回答。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那这样吧，今天其实我本来打算讲整个十二章，我们可能有的地方会细一些，有的可能会过快一些，但是就想简简单单的过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其实我们可以从十二章一节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看到它是轮到生命的恩赐。我不愿意弟兄们不明白。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提了，这个生命的恩赐也说得非常清楚。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哥林多前书的象限，我们发现在十二章它开始新的主题，也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看后面的话，其实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都是在讲属灵恩赐的问题。那么和教会教会和睦的问题，但是十二章这个开始是新的开始，轮到圣灵的恩赐。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经常在就是开始新的话题，他就会说轮到这个，然后就开始讲了。那这个可能跟七章一节有关系，他说轮到你们问过我的问题啊。然后八章一节也是轮到这个事情，轮到那个事情，所以感觉他也是在回答一些问题，或者换一句话，可能也是在面对一些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他们实际上从别人告诉他，从有人给他写书信，他发现有一些事情他必须解决，他必须告诉他们，劝解他们。那么一个就是关于圣灵的恩赐。那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目的呢，就是要考虑一下圣灵恩赐的来源和目的，并且也想证明使徒时代的恩赐与我们当前时代的恩赐还是不一样的，也其实有这两个目的的。第一，我们要从要看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三节，我要你注意分辨恩赐的必要，分辨恩赐的必要。在这里，他首先在一到三节说，他说，轮到圣灵的恩赐，我不愿意弟兄们不明白，你们从前是异邦人。他说随人引诱，他说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第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若被天主的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可足的。被圣灵引导，没有人能他说不被圣灵引导，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从这三节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话，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意思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于圣灵的恩赐还是有错误的理解。保罗在说你们不明白，但是他不愿意他们不明白，他要他们知道。那说明这个圣灵的恩赐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他后面也提到为什么他们不明白，或者他们的问题出现在于哪里。然后我们今天就按照保罗这个顺序来学习。首先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为什么需要分辨恩赐，为什么需要知道其实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好，这里其实是他所表达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这个跟后面我们看二节三节之间，我们发现他是有关系的。他说你们从前是异邦人，看见了吗？随人引诱，他说什么去服侍谁偶像的。你看第三节，他三节偷两个字是什么？所以。我发现他这里所指出来的一些问题是来自他们之前所经历的事情，他们之前的生活。保罗在告诉他们，他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些经历在影响他们对于恩赐的理解，甚至可以说导致他们违背圣灵和天主关于恩赐的这个教导。这个问题导致了什么？ 有自称为被圣灵感动的人，在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事情上，已经在明确的，从三节来看，明确的在否认基督是主。这个非常非常麻烦。这意味着这个应该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教会的人还能站起来说我在被圣灵感动，然后他说的话是咒诅基督的，或者不认基督为主的话。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情况非常糟糕。这个也告诉我们，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教会中，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群体中有很多被各种各样的灵感动的，但不是谁的灵，不是基督的灵，对不对？这个就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其实他们收到了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是与他们拜的偶像的感动无分别，也就是说撒旦的感动嘛。大家可以翻一下约翰一书，我们看四章一到三节，四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注意圣灵所做的事情，因为有的人说会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然后做出事情，但是其实他与圣灵毫无关系。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节说，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被圣灵感动，你们不可都信，看见了吗？这个可能也是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保罗的一个目的。有人说他是被圣灵感动，我们知道圣灵讲恩赐赐予我们，对吧？那么我们就该使用这个恩赐，那被圣灵感动，我们该让他说话，对不对？该让他用他的恩赐。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他告诉信徒们，他说我们不可都信，应当怎么样？应当实验那灵是否出于天主，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你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出于天主，因为他说凡认耶稣基督是称肉身的，就是出于天主的；凡不认耶稣基督是称肉身的，称肉身将是，就不是出于天主的，那是低基督的。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感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的灵，就与基督没关系。还能使他们站起来否定基督的身份，那么这个就有一些夸张了，有一些夸张了。但是虽然我们说哇那不应该这样子，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人会因口头上说圣灵感动了我就做了一些事情，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否认基督，最起码我们可以说他是否认基督的教训，他是不尊基督为主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在我们读起来，虽然第一个反应是说哇在教会中还有人站起来说我不认耶稣基督成肉身，这个不太可能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教会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士在我前厅，在我那个家里坐的时候就说我不接受耶稣基督成肉身，她说这有点夸张吧，她真是历史人物吗？这个不只是个信仰吗？好，这个人自称为信了十年的时间。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是这么特那么的夸张的事情，因为他不是。所有不出于天主的灵被感动的人，其实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首先我要你仔细思考一下第二节，他说我们其实我们如何引用这个经文，我要大家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被过去的经历误导。这个是他在第二节所表达的意思，他说你们从前是异邦人，他说虽人引诱去服侍哑巴偶像。那么我们发现这些人他们寻求这个新主之前他们熟悉的感动，那这个就麻烦了。你说哎呀牧师我不会这样做，其实我们都喜欢感动的那种感觉，我们喜欢被感情冲动的那种感觉，我们看个好电影，我们之前信主之前我们看到让我们心里发热的东西，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动，对不对？他们之前也是寻求这样的感动。其实我们知道拜偶像拜假神的 他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他们也会做各种各样的歧视迷惑人。你需要例子的话，你可以看摩西在一级的时候给法老的行邪术的人使他的杖变蛇，或者是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发生的什么事情。其实他们说我们也能给你变一个，这以为什么？这以为其实撒旦也有他的能力，他也会使用他的能力来做什么？来迷惑人的。那如果我们寻求外在的凭据证明我们的信仰，证明我们有错误的信仰，你不觉得撒旦会很乐意的提供这样的证据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不正确的，不合圣经的，然后我们寻求的是外在的证据，你不觉得撒旦很乐意的提供吗？他会很愿意的，他会很愿意的。如果撒旦要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办法来欺哄我们，其实他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以我们的情欲直接把我们拉走，也不需要展现他那个太明显的那个能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这个都要注意。但我们要考虑一下他当时的背景。格伦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疯狂拜假神的社会。在这种的社会里，所谓的歧视应该是常见的，是常见的。他们之前是拜偶像的，也许之前也有新邪术的，或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能有算卦的、算命的，可能有那种气功，会气功的，还真会，还真有效果，可能还能人给你办点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喝这个你的病就没了，结果真没了，对不对？守几个咒语然后哎真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应该觉得这个离我们很远，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常见的，是常见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历史界对于这些问题的评价都是错的，包括在义和团和别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现在的评价就这些人都是太迷信了，他们真觉得他们叫这个鬼，他们做这个事情真的会有能力的。那你觉得这个人真有那么傻吗？就他会做之前他没有看过没有任何证据的东西，但是他就会这么信吗？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的。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高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在当时社会中，估计我们也会被他们骗了。但我的意思是，格伦多教会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估计在他们信主之前有过这样的接触，已见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发现这种感动，这种事情在影响他们在教会服侍的事情。你注意另外一个词，他说被人引诱。第二节他说随人引诱，看见了吗？他们之前的感动不仅仅是有撒旦的诱惑，有撒旦的引诱，有利益和需求，人的需求在里面。这种感动其实会充满人情欲的特征。他的意思是，就像你们拜偶像的随求人的意思，无论是个人的情欲引诱，或者说被别人的情欲引诱，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会有人情欲为特征的外貌。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格伦多前书12章到14章他们如何用圣灵的恩赐，我们就发现有情欲的特征，比如在十二章提到的纷争，12章和14章提到的那个看不起别人和别恩赐的问题。我们发现他的属灵恩赐虽然外面看得非常好非常厉害，大家就很羡慕，但实际上他是出于人的情欲，他是被人引导的，被人引诱的，这个比较麻烦。当圣灵的恩赐成为属血气的人所羡慕，虽然看起来非常属灵非常厉害，但只不过是人情欲的产物。我的意思是，可能大家说牧师你说这么多我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其实如果我们跟别的教会接触的话，我们发现他们自称为属灵和圣灵的恩赐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人情欲的欺骗和撒旦的欺骗。 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你没有和别的什么灵安派、福音派的教会有接触的话，恐怕你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我告诉你，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聚会，聚会呢要怎么办？我们先大家都闭着眼睛，我们不看了。然后我先播放一些令人这个感动或者如气氛的这种音乐，然后我们在那儿默默的不说话半个小时。好，这个不说话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而且都是群体祷告，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而且大声在说自己的事情，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大家都在说。然后慢慢有一个人嘣开始说方言，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说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慢慢十个人都在说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大家出来说我们真被圣灵感动了，多说出方言来。这个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教会都见过的事情。好，那我的意思是圣灵的恩赐不是这个，这个与圣灵的恩赐没有任何没有半点关系。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人那中国的迷信和中国的文化造成的感觉和人自己情欲的一个事情。这是我想表达的。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人在北京，他来找我，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我真的有一些感动。”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看他们说方言，我参加一个会议了。”我说：“什么会议？”他说：“是这样，他说他们让我们7点到那边开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赞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他晚上不让我们睡觉。”一直熬到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那个太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一直播放这种这个很有感情的这种音乐。然后呢，突然我们就一下子都扑倒了，然后有特别大的一种感圣灵的这种感受，然后我们都开始说出方言来。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就是圣灵运行了在我们中间。”然后这个更多是一个。他会玩心理学的人在玩你了，你只是看不出来。懂你脑子怎么运行的人，他在操控这个事情，你就太笨了，还看不出来了。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实际上在最后一句话，他说去做什么？去服侍偶像。他之前是做什么？他是服侍偶像的。恩赐是天主赏赐给教会，为了谁的益处？不是为你个人的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这个我们可以在12章7节看得十分清楚，他圣灵在个人身上显现是叫大众有什么有益处，不是为了你个人的益处。但这个概念其实这个圣经这个教导和拜偶像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很不一样。人为什么要拜偶像呢？不就是为了自己吗？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用一块石头刻出来一个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然后放在那里，然后拜它？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就是为了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吗？其实我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情欲都有这样的欲望，我们都要自己的神，也要我们的自己造的神服务于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圣灵的恩赐在很多的地方就变成拜偶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为了你的好处，它是可以说滥用圣灵的感动，为了帮助自己。这个也是很麻烦，这个也是很麻烦。很多人的恩赐其实是去拜偶像的恩赐。为什么？因为他唯一有这个恩赐的目的和欲望是为了让大家羡慕他，是让他能够获得属灵的权利，是让他能够主张一些教会的一些地位，使大家觉得哇这个人很不错。好，那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发现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现在这种虚假的恩赐，它就与什么有关系？与拜偶像毫无区别，与迷信毫无区别。那这是我们常见的事情。那么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发现我们不要认不尊基督的恩赐，我们不要认不尊基督的恩赐。第三节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若被天主的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可足的。不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基督为主。 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夸张。每次读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人在新月时代直接在教会中站起来，然后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真发生了，真发生了。实际上，他在这里说这些恩赐，他不是尊基督的，他是尊人的。他是尊人的，这是他说的。其实我们学习一下圣灵，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特征。请大家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在这里二十六节，圣经是这样说：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谁？我做见证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他门徒：我必差遣圣灵，使你们能充满他。”我必把我的保惠师赐予你们的，然后他来了，他要为我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发现其实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被灵感动了，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尊基督的话，那这个一下子证明什么？这个感动与圣灵没关系，因为圣灵来了就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他的恩赐不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能力，不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可能更多也是荣耀自己或者荣耀别人。但是我们发现在如果他是虚假的，如果他是邪的，他最终的结局是使人否定基督，而不是使人认识基督。好，这个很重要。被圣灵感动的人会遵守基督的话，会遵守基督的话。注意后面他说的一句话，在第三节他说不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为谁？为主。这个也很重要，为主。那主呢，他是在这里，这个主应该是有，在我看来有双层的意思啊。主呢，我们也知道耶和华这个旧约的称呼，当时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主，对不对？犹太人不会念耶和华这个字，为什么？他怕念错了啊，所以他不会念。不会念呢，每一次在圣经中耶和华出现，他都会用主来说啊，不会那个念耶和华。我们也知道到了这个早期这个教会，这个希腊的时候，他们讲这个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也以主这个名字来说，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他在说耶稣为主，他在说他是谁？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耶和华，对不对？那么他这，但是不仅是这个，如果我们在承认基督是主，那我们第一个反应会做什么？这个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你记得我们说我们得救，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他必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什么？相信什么？那意思是相信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心里相信天主教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承认基督为主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其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称基督为主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说他就是创造我的那一位。好，但不但如此，在我们说出这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遵守他的概念。如果我只是口头上说，但是没有心里的他就是我心中的主，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同样，他这里说一个不被圣灵感动的人会怎么样？他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那称耶稣为主不仅是口头上的，生活上的我们要称他为主嘛。所以一个什么被圣灵感动的人会遵守基督的话，会遵守基督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是最常见的，就是泄露错误所谓的恩赐的特征，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他会充满圣灵。 从外边看，哇，这人非常属灵，能说方言，能做这个，能做那个，能医病，能讲预言，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回家，他打老婆，你看他孩子不信主，你发现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不会按照天主去做，他在生意上他会骗人啊，明白我意思吗？就这个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人会做出的事情。啊，所以就像耶稣说的一样，按照什么来分呢？按照他果子来分别人嘛。啊，在这里也是如此。好，我们看下面吧。我们看一下四到七节，在这里他说，恩赐虽有分别，只有一个灵。这句话的意思是，恩赐圣灵所赐的属灵的恩赐有不同的。他说，只有一个圣灵。知识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他说所行的异能虽有分别，他说但叫这一切的事情在众人中间只有一位天主。首先呢，这三节经文呢，它彰显的是这个恩赐的合一性。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恩赐的来源是哪里的，它都是来自圣灵。但是不仅提到圣灵，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天主在这里，他是在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三一性。你说这在哪里？我要你注意。他说恩赐虽然有分别，只有一个圣灵。好，这圣灵出现了啊。执事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好，刚才这个主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说没有人能称耶稣为谁？为主。第六节说什么？所行的异能虽有分别，但叫这一切事情的众人在众人中间只有一位天主。这个天主经常也是指什么天父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也是三一主的出现，他的意思是这个是主在教会中做的。但是他其实这样来表达的意思也是说，如果是一位天主赐的，虽然多，他的目的是什么？教人合一，就像主三一一样。这个就是四到七节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意思。你看后面，你看他说什么？圣灵在个人身上显现，是叫大众有一。你看见了吗？他表达的是一个他一个合二为一的一种概念。这种从天主所赐的赏赐得到，为了虽然是个人的啊，但是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家。这个大众在这里是指地方教会，它是指一本地教会能够有益的。好，能够有益的。好，我们看一下下面八到十一、八到十节，它恩赐的不同。我们看一下八到十节。首先呢，我先读一下吧。他说有人。因为他说不是很多的恩赐嘛，所以有分别嘛。他说八节，有人被圣灵感动，能说有智慧的言语，有人能说有知识的言语，也都是被这圣灵所感。第九节说，有人被圣灵所感，得了出奇的信德，有人得着一并的能干，他说也都是被圣灵所感。有能行异能的，有能做先知讲道的，有能辨别心中隐意的，有能说方言的，有能接说方言的。他说次等是全是这一个圣灵所成就的，随意分赐给个人。我们先看八到十节吧。这里提到的是很多什么？很多异能。这都是神迹的事情。我们在格林多前书，我们发现我们经常分呢，就是这种叫奇事或者异能的恩赐，和服事的恩赐，或者叫执事的恩赐，我们经常这样来分嘛。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不分，我们把这个和下面这个，如果我们看下边，比如说二十八节嘛。他二十八节说，天主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其次就是施行异能的，对吧？ 有次的是得着医病之恩的，周济苦难的，治理执事的，能说方言的。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提到的那种服事的恩赐，还有什么？还有牧师师徒的恩赐，还有什么？还有异能的恩赐，都在一起讲的。实际上他在讲所有的恩赐。啊，所有的恩赐，我要大家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刚读的四到七节里边前面所说的话，你注意，这里提到三样东西都是圣灵，都是天主所赐。第一个从第四节恩赐，所以有分别，只是一个圣灵，看见了吗？第二他说什么？第五节执事。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第三，他说，行的异能，虽然有分别。所以实际上他自己把属灵的恩赐分成三类，我们叫普通的恩赐，这个执事的恩赐，也可以叫做职分的恩赐，也只是服事主的恩赐，啊，这个在四章以弗所四章所记载的。这个三节所提到恩赐虽有分别，这个我觉得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些恩赐嘛。然后最后他提到所行异能的，那这个就是格林诺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我们现在看的所学的，就是这些异能的恩赐嘛。所以他也给我把恩赐分成三个不同的，可以说类型吧。他自己这样分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实际上恩赐应该也是分三种吧，有普通的恩赐，有指示的恩赐，有异能的恩赐，好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好，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一章五节，那可能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异能的恩赐还有这些事情吗？天主还会赐教会医病的恩赐吗？他还会赐教会说方言的恩赐吗？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一章，我们看一下一到五节。希伯来书二章他说，所以我们应当更敬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会有损失。好，那意思是我们所学的我们应该注意。第二节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道极确定。他说凡敢犯悖逆的，他说都得了应当得的报应。好，问你，天使所传的道是什么？律法，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摩西在西奈山获得的律法是谁传给他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使传的嘛。好，所以这里是指律法，而且他说敢犯悖逆的，就是当得了刚该得的报应，意思是你在律法，你试试背逆你的父母，结果会怎么样？会被石头砍死的。你看看，你心奸淫试试，你看天主怎么处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我们知道天主是在他的律法中设立了这样的报应在里面。在三节，他说：“我们若勤看这样救人的大道。”怎能陶醉呢？他说，如果当时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学习天主的恩典，并且我们敢勤看他这样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如何能陶醉呢？他说，这道是主当初自己讲的。那这个主是指谁呀？耶稣嘛。好，在这里耶稣降世呢，他是自己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我证明这一点呢，在第一章他说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奉天主旨意为传，哎，这个是天摩太后书，哎，好，不是这儿了，我怎么翻的那么快了？好，一章一节他说，天主在古世后借着主先知屡次多半的消于列祖，在第二节说，在这末世借着谁？子教训我们，也曾立子为万物的主，又曾借着子创造主世界。好，所以我们回到二章了，回到二章。二章这里呢，他就继续说嘛，他说，他说这道是主，也是指的基督亲自讲的，听讲的也有凭有据讲给我们。好，他说，好，不仅是耶稣讲的，还有谁讲呢？还有听到的，听什么道？ 听耶稣自己讲的。这是谁？门徒。好，有门徒。他说听到的也有，而且门徒有什么呀？有凭有据的讲给我们。那这个凭据是什么？我们换一句话，就是 圣灵的凭据嘛。好，我们看这个凭据是他四节就给我们解释的。他说天主又施行什么一迹奇事和许多的什么异能，也按照自己的意志赏下圣灵的恩赐，都证实了这道。好，我问你，这些异能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有方言？为什么有疫病？为什么有治病？为什么有异能？为什么有这种非常稀奇的心得？原因是什么？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和他的道理。很有意思的是四章最后他说正是，然后后面加了一个什么乐，这以为这个还需要继续证实吗？不需要，它过去了，它过去了。你要不相信的话，那我们一会儿就看看下面。但是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他说犹太人寻求启示，希腊人寻求智慧。为什么有这样的一说呢？为什么他会告诉我们犹太人求这个奇迹启示？而我们在耶稣他服侍的时候，犹太人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行个异能给我们看吗？为什么？有没有考虑的为什么他会这样求？因为圣经在旧约中允许以色列人当基督来了教训人的时候，他必信各种各样的异能。所以当你说、啊、你说你是基督，那你这样说没问题，但你得给我们看看。好，我们发现这些异能其实也是与使徒时代有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听他讲的有凭有据给我们讲了，这个凭据就是异能的凭据，就是圣灵恩赐的凭据。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看格伦多前书十二章，好，我们再看八到十节嘛。这里提到的什么？他提到了后面的这个智慧和我们先来吧，后面我们再看十二章嘛。就是在第八节他说有人被圣灵所感，能说有智慧的言语，又能说有知识的言语。我有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知识和智慧是常见的知识和智慧吗？不是。这是出于谁的呀？智慧和知识出于圣灵的。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考虑一下。请大家翻到格林诺前书，我们看二章，他其实经常会用智慧和知识来形容什么，我们看一下。二章的，我从四节开始读啊。二章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世人的智慧。好，用的是谁的智慧呢？圣灵大能的证明。好，第五节，叫你们的信德不因人的智慧，只因天主的大能。所以他说他的智慧是天主的能力的智慧，大能的智慧。然而我与全卑的人仍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威的。他说终究败坏的人的智慧，我讲的是从前隐藏的天主奥妙的智慧，就是天主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也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他这里所提到的天主赐他的智慧，就是他所写的新约圣经。换一句话，就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十六章，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给你讲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会说方言，我能一并我能说智慧的言语，我能说这个知识的言语，哎，我能是做分别的人，我能接方言，这种人是常见的。但是他们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不懂圣经所说。我们看一下十六章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这是给谁说的？给使徒们说的。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圣经这个制写的过程。他说我将来我走的时候他要来了，他要把这些知识和智慧给你们，你们要写下来，这要称什么？这要称圣经了。但我们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 圣经已经写完了吗？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吗？没有。因此还有什么？还有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其实我们看一下十三章，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他这里说爱是永不止息。那先知讲道的之中，他说能终归无有。后面说什么？说方言只能种植什么？停止。他说执事也之中无有。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将来先知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后面提到的方言这个事情，还有执事的这个事情，他会停止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不会持续的。这个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咱别忘了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乡下文，十三章就是在写十二章之后写的，除非我数字搞错了，但应该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他这里在告诉他什么？他在说我们在第八节看到第一个就是说智慧言语，有人能够说有知识的言语，也都是圣灵所感，意思是这些是很奇妙的，从 圣灵来的。咱们看一下第九节，第九节开始，下面他第九节这样说，他有人被圣灵所感，得了初期的信德。什么叫初期的信德呢？这个是一般的信德吗？是从圣灵来的信德。哦，这个是很特殊。好，有趣的是什么？十三章也提到这种信德，我们看一下他如何形容这个信德。十三章的第二节，第二节他这样说：我虽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妙，各样的深理。这个就是知识和什么？知识和智慧的恩赐吗？他说：我虽有重组之信，我能够移山。他这个移山是什么意思？我能告诉这个山，你走吧，然后山就变了。这样的信心，哇，这个就很特殊了。那圣经之中，我们有这种不出于圣经的这种信心吗？圣经也有记载的。以利亚是个证明，出于天主的，天不下三年。哎，还真不下，对不对？那是出于谁的信心？那出于天主的信心，天主告诉他这个事情要发生，哎，我就做了，对不对？那使徒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期的信德，不是指的从圣经来的信心，而是指不是圣经来的信心，而是指很特殊的圣灵的恩赐，能够做以信心做非常奇妙的事情。后面在十二章的九节后半句他说什么？又有人得着一并的能干，不好意思，一并的能干也都被圣灵感动。那一并的能干我们就不说了，就像使徒们出那个进圣殿的时候，哎，哥们儿起来怎么样？起来了。这个特别逗，这个跟那些灵恩派的骗子就很不一样了。比如人家他那个什么，他的轮椅就过来了，然后那个人 打他的额头，说起来，然后怎么样，会有两个人把他扶起来，然后我们看见，他起来了，他站起来了，他治好了，然后呢，他们会帮他下那个讲台了。圣经说把他们在那个圣殿之外把那人叫起来，圣经说他跳着跑着回家去了，这个很不一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些异能圣经也告诉我们，也是使徒时代常见的事情，常见的事情。后面我们看到能行异能的，那这个不是一并的啊，而是异能。在十节，你看一下十节吧，在十节的时候有能行异能的。这个异能呢，其实在早期教会应该是常见的。你可以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第五节嘛。三章五节这样说，他说赏给你们圣灵，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遵着律法还是迎着信福音呢？所以在这个教会中，他说你们中间有人行异能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是靠律法做吗？还是信福音做的？你明白吗？他教会之前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其实也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后面他提到做先知讲道，那这个就有一些意思了啊，因为先知讲道在圣经中其实是有两个意思。先知讲道呢，它有一个意思呢是说预言的意思，比如说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以色列必怎么样，然后他会说去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必要发生。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先知，如果他说错一个预言，就应该把他烧死、打死。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主的先知，他的预言不是出于主的。但是先知讲道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先知讲道也有讲主话语的意思。其实我们经常忽略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看到讲道两个字，我们需要考虑他是指什么意思？他是指说预言，还是指讲天主的话语？我这样来问你，你读过先知书的，多少是将来性质的？有多少是指当时社会的问题？明白我意思吗？有多少是建立在别的圣经基础，指出当时的人们的一些错误？其实你发现大部分的先知讲道不是预言性质的，而是指出问题的性质，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个讲道，好，其实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它是否是这个异能的讲道，就是圣灵赐的这种预言，或是指讲道。其实《格林多前书》有提到这个事，你看一下这个十章，这个我们周日周一提到过了，他提到这个十一章，不好意思，十一章提到女人或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好，大部分的人觉得，我也在内，这个讲道不是指讲道理，而是指说预言。好，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十四章，他在提这些异能的时候，他说行，你们在教会中要闭着口不说话，这是指你们不许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用你们的异能。所以我们知道在十四章的三十二节，我们知道当时姊妹是有这种异能，说方言的，说预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格林多前书这个十一章这个讲道不是指的教训别人，而是指说预言。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有那个谁腓力的女儿都会说预言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判断这个是真正指的讲道理，还是有预言性质的，或是说是圣灵的恩赐。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十章的这个是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就不说，只要你明白先知讲道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 第十节他提到先知讲道，这是指的有预言性质的讲道。我们如果看一下使徒行传，不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然后看一下第八节，他说爱是永不知息，那先知讲道只能终归无有，是指什么？是指预言性质的。好，我们需要考虑他湘乡文中是指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看他前面所提到的异能都是指异能的恩赐，因此我们知道它是指有预言性质的讲道。好，下面我们就有能判别心中隐意的，在这个是第十节，这个他说，不仅是有行异能的，有先知讲道的，他说能辨别心中隐意的。好，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呢，是能看出人心意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使徒能做过这样的事，或者使徒时代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彼得在早期教会有一个夫妻俩买了一块地，然后说你是想，他们说我们全款都给你拿了奉献了，那他必须奉献，他不需要奉献，但是他是为了得到大家的这个好感，就怎么样？哇，我们全部奉献了。彼得说你别向圣灵撒谎，然后那人就死了，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他心里是在撒谎吗？这就是这里的恩赐嘛。好，其实你可以看十四章二十九节，他又提到这个恩赐，十九章。十四章，不好意思，十四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他是在处理他们用恩赐的问题的时候，在第二十九节，四章二十九节，他说只有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人或三人，这是只是说预言，你们按顺序来，你们就以两个人，然后他说其余的就当怎么样辨别。所以这个辨别呢，也是一个哦，你说的话对还是错？为什么？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必须判别每一个灵。在当时，他说，人说他自己在说预言，必须有一个谁，一个辨别的人，被圣灵感动，说这是错的，这是对的。好，那我说的意思是，我们看在八章的，不是在十二章的八到十节的这些异能，这些我们可以叫异能的恩赐，都已经不在了。他为什么不在了？因为他目的是为了证明基督和他的福音。而且我们发现在使徒时代，这个他，我们就看他发展的过程，我们就明白了《使徒行传》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九章、八章，哎，往后十几章，我们会渐渐的发现，虽然这个异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变得越来越少，到后边《使徒行传》后面我们就没有了，就没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他可以像希伯来书二章所说的，他已经证实了这个道理了，好，已经证实了这个道理了，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它是已经过去了，那现在还有什么？那还有这里所提到的执事的恩赐，也就是服事的恩赐，我们换一回，执事的恩赐指的职分的恩赐和普通服事的恩赐啊。执事的恩赐指的什么？使徒、牧师、教师这些，以弗所书四章的嘛。好，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下面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说此等事全是这一个圣灵所成就的。他说随意分赐个人的。注意，我们看恩赐是为了在教会，为了教会的益处嘛。第一，我要你从十一节看到一个东西，圣灵分恩赐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他说此等事全都是一个圣灵所成就的，随意赐给个人的。他前面提的还是这三个恩赐、知识和异能的，都是由圣灵随意分给个人。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这个对，咱们看一下七节吧。圣灵在个人身上显现，叫大人有益，在大众有益处。问你，他说什么？圣灵在谁的身上？个人的身上。啊，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个人都 照着基督所赐的分量蒙恩。我们谁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好，彼得前书四章，这个可能更清楚了，更清楚了。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这个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你看一下第十节，圣经这样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像中心的家宰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他的意思是，好，每一个人收到了一个恩赐，因此你有责任，这是他所说的意思。他说你应该像一个中心的家宰管理天主所赐的各样的恩赐，就意思是你如果是教训的，那你应该管理，知道自己是什么，而且引用天主所给你的恩赐。如果你是怜悯的，那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并引用这个恩赐。因此说，一个信主的人不用自己的恩赐为别人的益处，我们在犯罪，因为我们不按照天主的命令互相建立德行，很重要，很重要。你注意十一节，咱们回到这个十一节这里，他说随自己的意思。随意，随意，这个是他的主权，天主自己做的，他随意做。你可以看一下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但如今天主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的按在身体上。你的恩赐是天主随意的，这个随意不是意思是啊随便拿一个，而意思是我有权利，我按照我的意思给你。如果你有一个恩赐，如果那就换一个说法，如果你信了主，好，你就得了这个恩赐了。如果你信了主，天主已经按照他的旨意赏给你他想要你有的恩赐。好，他觉得你需要的，你教会需要的恩赐他已经给你了。这个很有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他是自己做的，他是自己做的，这个特别重要。这个都是从天主来的。我们刚读了以弗所四章七节，我给你读一下七节再加上八节。他说我们个人都照着基督所赐的分量蒙恩，如经上说他上到高天，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就略所略写所写掳掠的，谢谢，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众人。他的意思是他不仅仅是升了天，他升天的时候他也做什么？他赏赐恩赐给世人。好，这个很重要，把各样的恩赐，这谁给的？是天主给的，按照谁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所以你有的恩赐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他决定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咱们再继续往下走吧，十二节。他其实也告诉我们，他说比如身子是一个，肢体却有许多。他说然而肢体虽多，只有一个身子，基督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怎么从这个肢体，怎么从恩赐换到肢体了？他的意思是天主是按照他的意思分我们一个用处，一个责任，因此他就定了我们在教会的用处，或者换一句话，在身子上的用处。这就是十二章所表达的意思。在下面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奴的，是自由的，都被一个灵感动，受了洗，和成为一体。他说有都如同喝了一个圣灵一般。他的意思是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了。这个受洗，他说我们都被一个圣灵受了洗。你注意他说没有说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没有吸入圣灵了，而是什么？ 而是圣灵给我们洗到别的事情里，别的东西里面。他不管把我们洗到哪里，他说合成为一体，把我们洗到哪儿？教会。我们说洗，洗我们换一句话就是浸，对不对？他以这个洗做了什么？把我们与教会联络，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这意味着我们加入教会的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以投票的形式或者人的意，也是圣灵的意。意思是我们经常会把人的决定和人所做的事情与圣灵分开，说这个不是圣灵做的，这是我们做的。那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我们不明白圣灵在教会中如何运行。他的意思是圣灵想借着人来做他的意思。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加入教会，然后我们有人举手说我们觉得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他加入教会，然后呢天这个是什么，这个如果我们是属灵的群体，这个是圣灵在感动我们投我们的票举我们的手说我们要接受他，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并非是人所做的。好，这个就是他表达的一个意思。那么信徒恩赐就定了它的用处。我们其实跳过一块，我们待会儿就回来了。十八到二十节，其实他说但如今天主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的按在身上。他说若都归于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果我们都是手，那可以吗？那就没身体了。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他说现在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他表达的意思是他所赐的恩赐很多，但是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与我们与教会有关系，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也是为了叫我们与教会联络。其实我们的恩赐是为了眷顾别人，这个也是我们在七节所看见圣灵在个人身上显现，是叫大众有益嘛。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十四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你们却怎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都个人有要各施的，有要讲道的，又要说方言的，又要默示的，要传默示，有要接说方言的，都应该为什么？建立德行。那一很清楚，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德行。所有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咱看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恩赐都不同，各种各样的。他说身子不止一个肢体，原有许多肢体。假如说我是手，所以不疏忽身体，他因此就不疏忽身体吗？假如是耳，说我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就说什么？他因此就不是属于身体嘛？他的意思是在天主的教会中，没有最重要的，没有主要的，没有一个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跟身体没太大关系。不，你是耳朵，你与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好，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所赐的虽然不同，都重要。都重要。我们继续往下走，十七节，我们要尊重别的肢体，别的恩赐。在这个十七节他继续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能听声呢？全身是耳，从哪里能闻味呢？他说但如今天主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意义的安排在身上，若都归了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现在他说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但身上看为软弱的肢体，用处更是要紧的。身上看为卑贱的肢体，我们更待他尊贵。我们不均美的肢体，约法得着君美的装饰。我们君美的肢体自然不用装饰。 为天主安排在 身体，越发把尊贵加给缺钱的肢体，免得 身上 有这种纷争，也叫肢体互相挂念。二十一节，假如一个肢体受苦，他说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着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一个肢体，各做一个肢体。注意，没有重复的，不该有重复的就没有重复的。首先我要你注意到几件事情，他这里在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卑贱的和尊荣的肢体，但是这个只是人的想法，就意思是看不见的肢体，我们看到头，我们看到手，我们看到眼睛，我们看到鼻子，我们看到耳朵，我们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看不见的，甚至我们大家都觉得恶心的那些东西，那些肢体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把我身体抛开，把心脏拿出来，谁不觉得恶心？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的意思是不在于外在，不在于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有在经常在大家面前说话，或者这个人经常都被大家看上了，或者这个人他的服侍的机会明显的在外在看来是多着呢。这个人在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有机会用他的恩赐，我没有。所以他重要我不重要，但并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恩赐都是什么，他都是天主随自己的意思做的。如果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他的恩赐，你在说天主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但是我们问题最多出现 不在于自己的恩赐，更多在我们见别人的恩赐得到尊贵的时候，我们会心里不舒服，我们会心里不舒服。你可以这样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天主食用别的教会的会友吗？有没有说主，我希望他，你能使用他的恩赐，造就更多的人？如果你没有，恐怕你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很关键，很关键。眼睛可以管眼睛，但如果他只管眼睛，也不考虑到嘴巴吃不吃饭的这个问题，他也会出到事儿。实际上我们所求的应该是每一个肢体都能被天主使用。当我们看到一个别人有在教会中服侍的机会，我们反应是不是哇，为什么我没有？或者应该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教会这样的肢体，能够借着他这样的行为造就我和别的弟兄。实际上我们在教会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纠纷，那为什么我没有？那个怎么经常唱歌我没有啊？那个弟兄他经常有机会没有？大家我们聊天的时候都是他在说话，没有人有机会，为什么我没有啊？然后我会容易引起纷争，就在这里说的，免得身上有纷争。二十五节，但是身体需要互相做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咱们的思想不应该放在自己身上，教会的肢体应该是先考虑到别人和别人的事情，挂念到别人身上。他说这样就没有纷争，这样教会能和睦。就像我可能就用一个就比较明显的例子，可能大家经常来聚会也是来听道的嘛，啊，更考虑到受服侍。然后你可能会祷告，主希望今天我能更获得我所需要的。但有没有考虑到说我应该为牧师祷告，求主能够使他讲清楚主的道理， 使别人能够获得益处。这个是我们表达的意思啊。虽然我是牧师，其实我们可以随便举例子，但我表达的意思是，在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不应该是我，而别的人、别的肢体，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特别重要。后面他继续，我们从那个28节，天主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他说，其次是施行异能的，又次是得疫病之恩的，周济苦难的，治理执事的。这个其实我们9章就有的，对不对？而不是罗马书12章就有的嘛，也能说方言的。后面你看29节特别重要，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牧师吗？岂都是有异能的吗？岂都是医病之恩的吗？岂都是能说方言的吗？岂都是能解说方言的吗？你们应当热心求赏好的恩赐。他说，我今将更强的道路指示你们。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都是都会有一样的恩赐，但这里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应当热心求上好的恩赐，意思是我们应该求。那这个意思不是我要顾念自己和自己的事情，而意思是，主，我也想有恩赐，主，我希望我的恩赐能够明显，主，我希望我的恩赐能够清楚，主，我希望你能多给我恩赐，多给我恩赐，说我多能为你做，多能为你做事情嘛。但是如果你说，哎，我羡慕那个人的恩赐，那我们就有问题。因为圣经说，我们不都是这个吗？我们不都是那个吗？对不对？他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考虑那么多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考虑别人的需要，考虑别人的恩赐，说，主，求你使用他的恩赐造就我们，造就我。但是不应该说，你看他那儿有，为什么我没有？天主你干了什么了？不给我这个恩赐，我要他的，那这个就出现事了，也会很容易引起纷争。好，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就讲完12章了。虽然这个12章内容可丰富，要真的讲了可以讲好几周，但是这个我们要明白，首先这个圣灵恩赐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造就他的教会，在我们教会中能够有一个位置，做一个肢体，而且都是天主随意分给我们的。这个你不能说，主，我要这个，我就要做一个这个，嗯，不行，这是注定的，这是注定的。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4章，我们就结束。这里是提到这个所谓的执事的恩赐或服事的恩赐，在这个有人叫蒙召的恩赐。在11节，他说他所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在提教会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14节说，是他给这些恩赐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我们不要再做婴孩，被一切的一教的风波摇动，飘荡，谢谢。他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应当有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间长进，基于我们元首基督。16节说，全体都靠着他，他是谁？耶稣基督嘛。他说，基于我们元首耶稣基督嘛。他说，全体都靠着他联络坚固。你注意后面，他说，白姐各按各用处互相辅助，便是身体渐渐的增长，因爱建立自己。你看教会成长的办法，他说，首先是要基督嘛，第二 我们需要白解各按各用处，互相辅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意思是，如果我们教会要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教会，这不能靠牧师，不能靠一个人，不能靠两个人，各人都按各的用处做自天主赏赐给你的职分，然后怎么样，教会就能渐渐的成长的，渐渐的长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